那透过思维，怎么样的思维最能够明了呢？就是做梦啊，我一直用做梦做比喻啊，梦境里面的时空有情无情啊，动物植物矿物鸟兽飞禽，是不是都是那一念心呢？他在做梦的时候变现身罗万象林林种种的，当时也是心体，也是空啊，醒过来也是空，所以不等到醒过来他当体就是空。所以心经跟你说的很清楚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像你梦醒了以后你就知道，这梦境里面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为什么？唯是你的心法，唯是你的心体啊。所以为什么当体无生无自性，当下就无生。所以我们这个法界当下就是即空即假即中，它根本是第一空的，但是行业发现成假，当下是空有不二的。所以空如来藏是从体上讲，不空如来藏是从它的相上作用上来讲，空不空如来藏是讲空有不二的这角度来讲，空如来藏就是不空如来藏啊，就是空不空如来藏是一样的啊，从它的体相用来做说明而已啊。所以在这里讲是妄已发生诸气世间啊，如眼若达多迷头认影 啊像眼若达多他照了镜子，我们前面经文上说到了佛陀集在古印度时候有这么一个人，他照镜子发现镜子的那个人好漂亮啊，那他突然觉得我的头跑哪里去了啊，这到处去找头啊，啊，找头啊！那只要人家跟他点出来，头不在你的身上吗？那就好了，啊，一知道了，狂心就歇了。那我们现在一样啊，迷失的自信呢，啊，到处要去找成佛啊。我们本体就是真佛啊，所以你只要了解。我们这个身心世界万法都是空的，得不到啊，一切法得不到，马上放下，马上成佛啊。所以为什么要跟我们讲啊，这个四科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还有七大地水火风空根四，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都是空的，都是你这念心变的，让你了解原来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是实相，实相就是你的心是空的，你的心变出来啊，啊，实相无相啊，无不相是什么？行业发现呐、啊，变成我们这司法界三千诸法啊，所以实相无相无不相啊，但是合起来来讲，那就是中道了。实相无相无不相，那就空假中是一不是三。就是你这一心的体用啊，啊，所以就像这阎罗达多啊，迷头认影，人家给他一点出来，哎呦，原来头在了我的身上啊，啊，刚才迷掉了，啊，我们到处要求解脱，啊，去求成佛，原来呢，解脱就在你的心里头，你的心里是本质解脱，所以你有个解脱的感觉，那不是真正的解脱，啊，那还是在缠缚而已。得到暂时的解脱跟缠缚成对立，你真正达到解脱的时候啊，那根本没有解脱的感觉，因为你已经啊深入其境了。就像诸位大德现在在呼吸，但是绝对没有在呼吸的感觉。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呼吸很舒服，你一定有这个呼吸器官有病。当你没病的时候，绝对没感觉到。所以法身般若解脱叫做三德密藏，为什么不叫个密啊？又没感觉嘛，因为融在里面嘛，身在其中嘛，只缘身在此山中嘛，在境界里面没感觉啦，啊，这阎罗达多迷头认影啦，啊，那底下佛又开示了，妄缘无因呐、啊，以妄想中立因缘性、啊。迷因缘者称为自然、啊、 彼虚空性，忧时幻化，因缘自然，皆是众生妄心嫉妒。阿难，知妄所起，妄说妄因缘，若妄缘无，说妄因缘，缘无所有，何况不知推自然者。我接着告诉阿难，这妄缘无因啊，这五蕴本空，本来就是空啊，六尘非有，它本来就是假的，妄缘无因啊。那就是你因为你突然之间莫名其妙这么不觉三系六出，好了，变出这个样子而已啊。啊，那佛跟我们讲啊，因为你坚固的执着，然后产生水大，然后产生地大，然后产生风大啊，然后产生水大等等，没有办法，梦中说梦啊。为了解释这个道理，梦中说梦啊，就好像你梦没有醒，佛跟你讲啊，你这些山河大地啊，林林种种啊，是因为啊一念不绝啊，然后坚固执着你所见的境界啊，所以有了地大，有了水大，有了风大啊，有了火大等等，这样产生出来了。哎，跟你讲这个啊，是因为以这样缘起的道理生出来的，因为你梦根本没醒嘛，只好在梦中说梦，怎么请神这样子啊？如果你梦醒了，不用解释，它当提就是幻，当提就是假的啊！就像你看电影、看电视，它当提就幻，根本没有这回事。佛证的空性就是证的这个道理，当提就没有这些东西的存在啊！就像你到海边看，看那个浪。啊，没有浪的存在，只有水啊。如果有浪的存在，你带一个回去，应该可以带一个浪回家。但是带回去的都是水。我们眼前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是八界，带回去的都是你的心。梦醒了都是你的心体啊。所以妄缘五蕴呢，这些妄缘都是你不觉三系六出变出来的，当体无生无自性啊，不是实有的。是行业发现的，所以以妄想中立因缘性啊。那因为众生没有办法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没有办法了解它根本无生，众生也空，五因本空，五因就是自己内色身，还有我们的受想行识，它当体即空，可是怎么觉得都不觉得这个是空，所以破身见很难，破身见又如断四十里的河水一样，四十里宽，像长江这样20公里的宽的水，叫一下把它断了，身见才能破啊！断身见，你就不住身相了。人家要你的头就给了，啊，人家要你怎么样就会给了，啊，碰到你的冤亲债主，好要什么还给你，啊，他就有这个本事啊。那我们现在呢？受了点伤就紧张了，害怕了，医生要打个针会不痛啊，对不对啊？那就身见在作怪啊，身见我执在作怪啊，所以很难体会这五蕴本空。那如果再跟你讲根本就无声，那不是更糟糕了吗？明明有我说无声，明明有这个桌子板凳椅子啊，植物动物昆物还说它的无声，那就很难体会啊。所以不得不在妄想中，在众生的颠倒妄想中，才讲立因缘性，才跟你讲这缘起之法，众生有情众生的心法的产生是四缘升起啊，是由你内心的种子清因缘，还有你所缘的境界，所缘缘，所缘的色法啊，还有你的无间缘，看到了以后念念相续，念念不断，念念不断，再加上真上缘，突然之间好，旁边有加进去的力量，叫你去造作这些行为，这是众生的心法啊。那广说就是唯识所说的眼见色有九缘生，生我们的眼识；耳朵是八缘，鼻舌身是七缘；意识是五缘，我们的第七跟第八是四缘生出来的啊。以前都讲过了，这里就不再详说了。讲我们众生的心眼是缘起之法。所以缘生当体即空，各种条件聚合在一起。什么叫做缘生？就各种条件聚合在一起才有这个现象啊。那色法的升起两缘， 一个就是清音缘，第二是无间缘，第二是真上缘，真上缘，设法啊，比如说啊，我有一些材料，有一些东西都具足了，它可以做桌子、板凳、椅子，铁钉也有了，木头也有了，啊，这个是它的真上，它的清音缘，一定要接板凳啊。啊，这不这这些板块啦、铁钉啦、铁锤啦等等啊，板块啦、铁钉啦这些，这是它的清音缘。你没有这些，根本不能做。真上缘是什么？由我们的人来了啊，我来做啊，加上铁钉啦、锤子啦，把它钉起来成个椅子的桌子了。所以这气世间啊，这个无情众生的升起啊，包括在植物啊，它也是一样。是二缘生法，所以都是讲的缘起无自性，所以我们常常用比喻这个这本书看起来是一本书，它也是缘起之法。你只要把这些线给拆掉了，变成一张一张的纸，那纸也是缘起之法，是树木把它经过人工的制造而变成了纸。树木也是缘起之法，是种子落地受到了它种子生的清音缘，落地由吸收这个大地的回料，阳光水分，这个大地回料跟阳光水分，这是增上缘，让它产生一棵树木。所以推及到我们世间一切万法，心色二法，这是缘起之法。所以是缘起之法，是各种条件聚合在一起，条件散了，那这个现象就不再产生了。所以让你这样去体会分析到最后，哦，万法皆空，无自信，所以叫你放下身心万法，用这样子让你一步一步而入。等到你真正正自信梦醒过来，不用再解释了，它当体就是空。所以缘起无自信，缘起无生，当体无生无自信。好，所以我常讲，你如果透过缘起的道理来解释，来说这一切境界是空，这是虚空观，这是属于虚空观，透过你分析道理才知道它是空，啊！所以佛法讲缘起无生无自性，是叫你直下承担它当体即空，不需要再透过你的分析了，不需要透过你的这个思维去思量去分析，才说哦，没错，它原来是空，好，放下它，这个力量弱啊！如果你当下就知道它根本无生无自性，是一心三地离，跟尘接触就整个就是心，像做梦一样，那就行了，知道无生就好了。所以我前面也常说，你看我们念佛啊，他要你什么？花开见佛，悟无生啊。悟无生这里面有两个层次啊，一个是解悟啊，解悟了解这个道理，帮助你观照了，你有解悟，这样起观行，你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啊，悟无生，那就变成正悟了，正悟的就真的是成菩萨了，真正的菩萨啦。所以啊，妄缘无因啊，为什么整个法界就是真如嘛？但是在妄想中立因缘性，没有办法。众生梦不能醒，只好跟你讲这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现象啊？是因缘所生之法，当体无生无自性，是空的，不是真的啊！但是你最后要听到因缘就知道它无生，不能再分析以后才知道它无生，不需要直下就知道它当体即空无生，没有一法是实际存在的啊！像那个水中的浪波啊，没有一法是真实的存在的，它只是相而已，真实的存在只有水，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一些啊，身心世界万法，没有一法是真实的存在的，真实的存在就是你这一念的心体。就像你梦境里面所有的山河大地，朋亲朋好友，冤亲债主啊，金银珠宝，没有一法是真实的存在的，真实的存在的就是你的心，就是你妄嘛，所以它才会变那个样子，变那个影像而已啊，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存在的。所以佛为叫我们破我们执着，不得不讲这缘起，透过缘起的解释解说 知道他无生无自性，将来远离烦恼。等到你正自性的时候，你才亲证当体即空，当体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的空，空即色，当体是诸法空相，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啊。那迷以因缘者称为自然，那外道啊，哈，不明，他根本没有办法悟无生，啊，佛要讲无生，外道却认为有生，所以外道的一切经首都以阿欧做前面，阿是无，欧是有，所以一切法从有生，从无生，外道就是这样的执着。他认为这一切法是实有的，有的从有生，有的从无生，从无而生，不是没有生哦。啊，佛是讲一切法当体即空，外道是有生。啊，那佛为了解释他根本当体即空，用因缘法，和外道连因缘法所因缘所生当体即空，他都没有办法相信的，都没有办法接受啊，都不相信呢、啊。那相信什么呢？相信实有的有生呢、啊，那怎么生呢？称为自然而有的，自然生的。说自然生就是属于无生，从无而生的。那从有生就从四大而生的啊，是大自在天变现出来的啊。像基督教说，这一切法是上帝用泥巴做出来的啊，他创造出来的这有生。那无生是啊。从自然而有的，他认为这些是实有的，根本不知道当体即空啊，了不可得啊。所以这迷因缘者称为自然而有的啊。彼底下彼悉空性，忧时幻化啊。那这彼悉空性，忧时幻化，这是一个强调的语词啊。这佛再强调一下，实际上啊，就连同虚空这种东西啊，啊，忧时幻化，你一定是以为它是自然而有的，对不对？啊，你跟他讲这虚空什么时候生，我们一定说它自然就有啦。那虚空呢，还说什么它生不生，它自然而有的，我们一定是这样讲，对不对？啊，可是佛就用虚空来做一个强调性的说明，他就觉得虚空这个东西啊，应该是自然本来就有的，而且尚且它是依幻而生的，它是依你一念妄想幻化出来的东西啊，包括虚空都是无生，都是假的，这是你一念不觉而变现出来的东西啊，哪里有虚空这个东西啊？所以你要是执着虚空，就变成玩空了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如何能够显明我们的真心，就是有要离，你也心里不能住虚空啊，也不能住空啊，所以有跟空要离，你的中道实相心才会显现出来啊。所以啊，彼虚空性，忧时幻化，我们人人都以为虚空本来就有的，却不知道它也是依幻化而生的，哪里是本来既有的，它当体也是幻啊。所以自因缘自然，皆是众生妄心嫉妒啊。啊，那因缘生是佛讲的，但是他不是叫你执着一个因缘啊。如果你觉得这个因缘生，那这个有生啊，你见到这个因缘生之法当体即空，你还是看到一法有生啊，因缘而生嘛。就好像那个长爪梵志，他说我一切法不受，还受这一法，这一法这一切法不受啊。啊，那个自以为修行已经正果的，他认为他我一念都不来，他来了一念都不来，这一念嘛。所以你要是认为这一切法是因缘而生，你还是看到这因缘而生，还是有生嘛。这是权宜之计啊，借这样来起观行，叫你用虚空观的道理知道这个身心世界都是假的，叫你放下，放下就解脱了嘛。啊，那等到你证果了，你才能够真正的亲证无生的境界啊。所以佛就近了义说明因缘啊，这是佛讲的，包括自然 皆是众生妄心嫉妒啊。你要是见到这因缘生或者自然而有的，都是你众生嫉妒，因为它当体无生无自性啊。所以中论才讲，诸法不自生，它不是自己生出来的啊，它也不是从他生，也不是其他因缘把它生出来了，不自生，不他生啊，不共不无因，也不是啊共同凑在一起把它生出来的，也不是共同把它生出来的，两样事情把它共同把它凑在一起生出来了，所以不共啊，不是不，所以它不是共生的，它不是共同在一起才生出来的，所以不自生也不他生，也不是共同两件事情共同活在一起把它生出来的，也不是无因生，不是哎呀那无因生出来的，因为你只要说它无因生出来，你就承认这一法的存在啊，这一切法当体无生啊，所以啊中论就这么说啊，一切法不自生也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啊，不共不无因生，不共生不是无因生，所以当体即是无生，他就跟你说得很清楚啊啊，所以啊这都是众生的妄心嫉妒啊。我告诉阿难，知妄所起说妄因缘，若妄缘无说妄因缘，缘无所有啊，何况不知推自然理啊。啊，这个知妄所起的，假若真实有一个五因妄华之所生起啊，啊，而言说有妄起的因缘，还有点道理啊。前面阿难问说，这五因都是希望妄想而生，妄想而有，佛在这里驳斥啊，啊，知妄所起啊，它当体五因就是空啊，是五因本空，当体即空，不是因妄缘而生起这五因的、啊，它当体即空啊，啊，就像你做梦的时候，当体即空啊，啊，所以知妄所起说妄因缘啊，假如真实有个五因希望之法的生起啊，而说有妄起的因缘，还有一点道理。啊，他根本没有妄起，五因当体即空，不得不，我们现在在五因身心世界、外世界、内根身，还有受想行识，不了解他当体即空的情况之下，跟我们讲他的虚幻而有的、虚幻而生的。其实呢，他当体即空，就像你在做梦没有醒，跟你讲，或者将醒未醒，跟你讲，梦境是虚幻的、无声，啊。啊，它是幻化而生的，梦里面是幻化而生的，哎，哎，你这样来解释，你可以了解，啊，因为你还没有醒嘛。但是等到你醒的时候，根本无声，在做梦的时候也是空的，根本没有实在啊，它只是新的体用啊，错误的体用而已，它是即体即用，没有加上一点东西，也没有减掉一点东西，心在做梦的时候没有多加一点东西，心不做梦的时候它也没有减掉一点东西，所以真的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只是行业发现，心里日有所思，它夜就有所梦，这样而变出来，所以即体即用，即用即体啊。啊，就像镜子，它显现外面的境界，镜子没有加多一点，也没有减少一点、啊、不增不减、啊、一样的 啊。所以知妄所起，说妄因缘。假如这一切五因法真正有所起，而说哦，妄而生因缘而生的，还有一点道理。若妄缘无，说妄因缘，缘无所有了。那假如是妄想缘无所起处可得啊？当体前空呢，哪有依妄想而生起的因缘呢？因为妄想当体就是空的，所以我常说明呢、啊，啊，但你觉得我好苦恼啊？苦恼在哪里啊？没有啊。你说我好快乐啊？快乐也没有啊。当体都是空的嘛。那你看，它当体这个东西都是空的，空的东西怎么能够变数这些五蕴的假法呢？它当体即空嘛。所以它是行业发现嘛，当体无生嘛，所以生就是无生，完全是业感缘起，业力变出来的当体无生啊，是个幻影而已啊。所以啊，若妄缘无，说妄 因缘缘无所有啊，哪里有依妄想而升起的五阴呢？因为妄想本身就没有啊，没有怎么会升起五阴的妄法嘛？所以我们的业啊，没有啊，何况不知推自然者啊？何况外道不知因缘生华，当体即空，无生无自性呐、啊！啊，不能了解啊，第一乃至于第二义，透过因缘的分析，依虚空观来知道因缘分析，它当体即空，外道都不能接受，说这是自然而生的、啊。所以何况不知推自然者、啊，不知因缘生华，当体即空，却说。自然而有了，这岂不是妄上加妄呢？啊，这妄上加妄啊！是故如来以汝发明五阴本因，同是妄想啊！这句话就是佛陀要回答阿难的第一个问题，回答阿难第一个问题。所以啊，我啊要跟你说明。指出这一点发明，这详细的为你说明指出来。五阴虽然无啊，但是它是由于你坚固的妄想、虚名的妄想、融通的妄想、幽隐的妄想，还有虚无的妄想，这五种妄想变出来的。而这五种妄想根本没有实体，没有实体啊，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实体？我刚才说的，哇，好快乐啊！快乐在哪里？没有实体，一种影子，心里的影子。哇，好伤心哦！伤心在哪里？没有影子，啊，没有实体，只有一个影子，那只是一种幻觉而已。幻觉变出来的东西，幻觉本身都是没有实体的，它变出来的五阴哪里会有实体呢？根本是没有啊！所以佛陀要我们说明啊，这五阴的这个五种希望。有坚固执着的希望，坚固的妄想，还有虚名妄想、融通妄想、幽隐妄想、虚无妄想，这五种差别全都是空的，全都是妄想，当体皆空，变出来的五阴法当体也皆空，了不可得。所以说明这五阴本因啊，同是妄想，通通跟妄想一样，当体即空啊。这叫回答阿难第一个问题。阿难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五，我们再翻开496页第七行，496页第七行，如佛所言，五阴相中五种希望为本想心啊，众生的本有的分别心啊，那明明是有啊，本想心的希望的心啊，那我平常未蒙如来微妙开示，我只知道这当体即空啊，可是为什么是本想心这详细的道理？为什么是希望？为什么是妄想心？啊，这个详细的道理我们还不清楚，请佛陀为我们说清楚啊。说啊，所以这个五个全都是妄想啊，底下就要说清楚啦。啊，那当然这色法包括内色跟外色，在这里佛陀强调是我们内色身。我们请看经文：如体先因父母想生。如心非想者不能来，想中传命呢、啊。如我先言，心想触味，口中咸声，心想登高，足心酸奇，咸雅不来不由，触物未来，如体必非虚妄通伦，口水如何因痰触出？是故当知，如现色身，名为坚固第一妄想啊。啊，这个啊，佛陀底下就说明这五阴本因都是五重希望、五种希望的道理啦。佛说，你的身体，你这个身体，四大的身体，怎么会有这四大的身体呢？啊，就是你有淫心呐、啊，所以我们在楞严经。要叫我们断淫啊，你才可以哈、啊、不再去受胎啊，断淫啊，叫我们没有淫心，不是只有四相断，要有四相而入于破了男女相，没有淫心啊，叫做做到这一点啊。啊， 如体先阴，你这个身体为什么会有？就是因为父母想生啊，而父母想什么？想淫逸啊，晚上他们动了淫念了，那在我们中国叫周公之礼，那是为了我们传宗接代啊。但是现在呢，就已经不是这种观念了，现在是追求一种这是一种欲望而已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结婚了又不生小孩啊，还有人现在提倡夫妻不要住在一个房间，不要住在一个房屋里面，住在对象一点，对不对？同一个巷子，一个住巷头，一个住巷尾啊。那135是先生来报道，246是太太到他先生那里去。他说这样不要天天看得到会比较有新鲜感。你看看现在，所以现在政府只有什么呢？用各种方式来鼓吹人家生小孩，各种奖励办法以前哪是需要哪需要这样每个家庭都生了六七个、七八个、十几个，都不用鼓励那现在观念变了，所以我们就生了这父母的想生，生起的淫逸之身那如心非想则不能来，你也是，你第八世阿赖耶识我们当作第八世出体，它就是个心法嘛，但是它会马上跟这个风大，但是风大是以风大为主，还是有地水火风？以风大为主结合而有了这个色身也是这个地水火风所成的这个身，这个身是中阴身，刚出体的是中阴身，出体以后就跟四大结合而有了中阴身，但是这四大是以风大为主，所以速度非常快那如果他不为淫逸所动，能够安住这个境界，他找一个地方好好修行来破身见我执，但是因为你又起了一个淫逸心看到了淫光，看到跟你有缘的父母行淫，看到了淫光你就被这淫光所引因为你也动欲望了，你也想去参与所以就受胎了，所以如心非想则不能来所以都是在想中传命这父母动想心，你是动想，这个想心是意爱之心，你也是一样动想心，因为这想心一动好才受胎，受胎那个受精卵里面哪里有眼耳鼻舌身意但是一入胎以后，它就慢慢变出我们这个有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然后慢慢出胎就有了人体，都是动想心而有的。所以本来是我们是个虚灵的身体，虚灵身，空虚之身真如量等虚空无所不住空灵之身无形之身但是就是这一念不觉心动越迷越深，而跟这四大结合在一起，那就惨了。所以因为动想念才感这个色身这个在前面我们都说得很清楚了，所以都是在想中传命那佛再举例说明这是举你这个身子，再举例说明，如我先言就我前面所说的心想触味口中咸声，这个在前面所说是我们本经92页第5行，阿难，譬如有人谈说触媒，口中水出思踏咸来，足心酸涩，想应当知亦复如是阿难，如是触说不从媒生，非从口入，如是阿难，若没生则 梅何自谈？何待人说？若从口入，自何口闻？何须待耳？若读耳闻，死水何不从耳中而出？自踏弦来，以说相类。是故当知，响应希望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那刚根本就是无声，不是因缘生，也不是自然生，它根本就是无声。这个前面都解释过了，所以我说这个五音希望在前面我们已经都解释过了。这是阿难为众生问，因为我们就是执着这五音是真的嘛。啊，阿难再提出问一次啊，对，或者说说明啊，像我们心想到了这个酸的酸梅。李子柠檬啊，有的人吃过柠檬，哇，很酸，有那个经验，一想到要吃柠檬，口水就生出来了。啊，有的人在悬崖中差一点摔一跤，吓一跳，以后想到那个悬崖，脚底就酸酸的。啊，所以心想登高，足心酸起呀。那是不是？你看这想念一动，这四大会跟着他配合。啊，这佛举例说明。你心想闲来，心想登高，闲来也没有来，它不是真正你到了闲来边了，只是你心想到你就觉得恐怖了，啊，那出未来，啊，你提并非希望通轮，如口水如何因痰处出啊，啊，那就是酸梅也没有来，柠檬也没有来，李子也没有来，而你这个身体的。也不是虚妄影像之轮，啊，你的体也不是虚妄通轮，不是跟那个妄念一样同一轮类的。妄念是心法，啊，它妄心嘛，是心法，它没有这个东西。那你这个身体是啊，是四大，你可以感受得到，可以摸得到，有青黄赤白大小方圆呢、啊。那我们那个妄想是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的，没有它的实体性啊。啊，所以你这个身体也不是虚妄影像之轮呢、啊，那怎么口水如何因痰出生呢？那为什么呢？一谈到这个妄念，一想到酸梅，想到啊那个咸奶的膏，脚心就酸酸的，啊，口中的口水就流出来了，啊、再起这个证明这些设法是虚妄，是因想而生，这也是很勉强生的，所以佛很勉强讲的。因为佛经里面讲的是叫我们悟啊，要叫我们悟啊，要悟无声啊，不是叫你啊解说无声，叫你悟啊。你呢，修行六度啊，因缘际会的时候，你自然通达，自然了达啊。悟就是果然如是哈、啊，果然是这个样子。那解悟是解到果然是这样，证悟是真正达到这个境界了。所以物跟文字的说明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更何况在解说这种意义，那就更难体会了。所以佛也是啊，在我们很不容易解释中，以各种善巧比喻来说明，让我们体会到设法是因妄想而生出来的，不是真有的啊，是前面所讲的坚固妄想而有的。所以啦，是故当知如现色身名为坚固第一妄想。所以你要知道啊，你现在这个色身啊，内色身包括你的外气界、啊、都是你的坚固第一妄想，因为色受想行识嘛，啊，那个色法是排第一嘛，第一妄想。同时呢，在设法的产生，也是因为你名上立名，坚持你的所见而有的啊。你看我们在前面，我们本经第158页第五行，第五行，你看，结名空昧啊，相待成鸟，故有风轮。这是什么？真觉性中本来没有明暗之相，但是你的觉性妄起的明相啊，妄起的这个觉明，妄起的明相，然后这明相妄以完空，则成灭相，变成分灭之相，所以叫做啊本经统摄 简称叫做兼民利爱，结案为事。所以第一妄想就是这样的坚固执着啊，而有了设法出来，所以兼民利爱，结案为事。所以你看结民空昧，相待成遥，故有风轮跑出来了，来执持世界。因空生遥，兼民利爱，比金宝泽啊，有了地大了。那民竭利坚，故有金轮保持国土。那坚竭保成，遥民风出啊，这有了风大了。那个风金相磨，所以有了火光了，有了火大了，为变化性。然后呢，保民生刃啊，生刃火光上增，故有水轮寒四方界，四大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都是你一念不绝，然后啊，在本明中没有明暗之间见了明了，然后再见空了，然后坚持执着你的你所见啊，然后顿发劳相而感受出这四大。这样生出来的，虽然是这样的解释，你不要以为真的有，这是不得已的解释。就像我们在梦不能够体会无声，用告诉我们这四大这样子生出来的，佛要告诉你四大本空啊，四大皆空啊，不是真有，它当下即空，无声无自性，是在没有办法讲这个因缘是这样跑出来的，但是你要透过这个道理了解它当下无声啊。所以你要当知如现色身名为坚固的第一妄想啊，这是色因的妄想。那据此所说，您高想心能令如行真受酸受，这一段文啊是舍入在第二妄想啊，它是从你看你登高或者是想到美，你就可以产生口水跟脚底酸涩了，那更何况是你的受因啊？哪有一个真实的了？你只要想就会感觉出来都是假的，那受因更是虚幻不实啊。那这一段经文我们就留到下个星期再来解释啊。我们先了解这个受因虚妄啊，我们应该楞严经大概在两次就可以讲完了啊，那我接下来我们大家再来研讨楞伽阿耙多罗宝经，就是达摩祖师传给慧可的。那这样我就把这六祖坛经、金刚经、心经、圆觉经、八四归己颂啊、大圣起信论、楞严经、楞伽经这八部经典讲完。从这里来体会你的自信，戒教悟中，然后接下来从这里以后，你要去了解《维摩诘所说经》，那就是起大机大用啊！它里面讲到世事无碍法界，都是我们心起的大机大用。你这些研究完了以后啊，你去看《法华经》不一样了，你再看《华严经》不一样了。所以有位居士在跟我讲，他说他很喜欢华严啊，他看到的华严境界非常欢喜。我说是啊，是非常欢喜啊，啊，看到那么厉害，但是呢，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你怎么能够知其然？我说要从心地法门入手啊，华严经这是讲你心地的大机大用，你体都不认得的，你怎么起作用呢？啊，你再入华严经，最后。你在看《大波涅盘经》，那你这一生一门深入就很齐全了。《大波涅盘经》，佛要入涅盘前所说的这一部经，啊，他讲佛性常住的，再回味一下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